弟兄姊妹平安，圣诞节将到，我们看到很多的圣诞树，看到很多圣诞节的诗歌。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什么耶稣必须来到世上？在路加福音19:1-10，路加福音19:1-10，我们很熟悉的撒该的故事里面，耶稣亲自讲到说为什么他要来到世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最后一节，刚刚所读的最后一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19:10。很多神学家说这一节就是整个四福音书的中心信息。四福音书要记载的就是记载耶稣他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今天要集中在这一节，什么叫做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这个词在四福音书里面呢，一共有81次，可以说是耶稣里面他四福音书当中耶稣称自己称的最多的就是人子来。除了人子来以外，当然耶稣也说神的儿子降世，他有讲到神的儿子，但是他用的最多的反而是人子来这三个词。人子，那人子是什么意思呢？人子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表示说弥赛亚，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形象和使命，他的形象是一个人子的形象，他不是像天使一样从天降临，在天使在圣诞节的时候报佳音的时候天使发光那样的形象，他是用一个人的形象，而且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的形象，是一个犹太人的形象。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众人叫他拉比，拉比就是叫老师或者是教授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那为什么他用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呢？因为他要让人可以看见说，人间所有的忧伤、痛苦、彷徨、寻找，我们刚主日学的时候所讲的，我们所需要的怜悯或者我们所需要的恩典，都是借这一个人子而来的。他当然是神，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用人子的形象。因此当我们看到耶稣是人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亲切，我们觉得很接地气，因为他不是高高在上远在天边的那一位创造者。当然他的本性是如此，但是他既然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用人子的形象，用人的形象，而且他以人子的使命来。什么叫人子的使命呢？就是让人可以脱离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罪和死亡，能够胜过所有的人最公平的都会有的罪和死亡，能够使人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呢，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多的称呼就是人子，人子这个词。那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什么叫做寻找和拯救呢？ 各位晓得寻找这个词就表示说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行动，这是一个动词，寻找是一个主动的，有一个动机，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感的去寻找。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呢，就讲到耶稣来寻找人，那在这里呢，他来寻找撒该。撒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各位晓得刚刚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说撒该的职位是什么，税吏，就是耶路哥城的国税局的局长，就是这样，耶路哥城国税局的局长。所以呢，他是很有地位的，因为能够成为国税局的局长呢，表示说他一定希腊文很好，因为他能够让罗马人来任命他替罗马人来收税，那就表示说他一定要希腊文很好，能够跟罗马人沟通，因为当时罗马人还没有普遍用拉丁文，主要都是用希腊文。所以呢，他是一个犹太人却懂希腊文，而且跟罗马政府官府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他才可能成为国税局的局长。那他的收入一定是很高，他的地位很高，可惜声量不高，就是他个子很矮，他没有朋友，他一定是一个很孤单的人。所以呢，他想要看耶稣的时候必须要跑到前面去，就表示说他算好耶稣经过耶路撒冷要经过的路线，就好像我们洛杉矶如果要看那个 Rose Parade 有没有1月1号的时候要看那个玫瑰花的游行的话，那各位知道一定要到 Pasadena 的 Colorado 那一条路上，因为一定那花车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那他也知道说耶稣如果从耶利哥要出耶利哥，耶利哥有旧城跟新城，当时有旧的城跟新的城，所以新的城是新盖出来的，旧城是老的老城，就好像Pasadena 那边有 Old Town 跟 New Town 一样。那所以呢，他从旧城经过新城一定要经过一条大路，那所以呢，撒该就跑到前头，表示说他知道耶稣已经来了，到旧城了，他就赶快跑到新城必经之地的一个桑树上要等候看耶稣。那显然他是一个很渴慕要寻求见耶稣的人，他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他很穷，就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心灵里面非常的贫穷。所以呢，耶稣呢经过那个地方来寻找他，要拯救他。那什么叫做拯救呢？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因为刚刚我们所读的是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说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迷失了，牧人就去寻找他，他可能迷失在山谷里面，可能在山沟里面，可能在坑里面，那牧人要去寻找他。所以呢，耶稣来他是主动的来寻找，好像钱掉了，然后有一个妇人呢就打扫房间，把失落的那一块钱找到。另外呢，第三个比喻就讲到一个浪子，他背叛了父亲，在父亲还没有去世以前就要求分家产，这是很大逆不道的事情，在中国人是如此，在犹太人也是如此。那他父亲还没有去世就要求分家产，自己出去要闯天下，结果呢，他把所有的家产都败光了，他穷苦潦倒连猪的食物都没办法吃到。后来他醒悟过来，回到父亲的家里面，父亲依门而望，就是父亲一直在等待他回来。所以呢，耶稣讲到说，我们人的光景呢，就像那只迷失的羊一样，我们离群，自己要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得到安全，可以得到自由自在的去发展，结果呢是迷失了，钱他也迷失了，人也迷失了，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一种思想和观念。耶稣主动来寻找我们。拯救是什么意思呢？拯救就好像我们落到海里面去，掉到海里面去，苦海无边，这是所有的人都体认到的。佛教讲苦海无边，其实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说我们在苦海里面，这苦海是没有边的，是人不可能自救的，就是你游泳的技术再好，你体力再好，都不可能使你自救。因此耶稣他伸出手来把我们从苦海里面救出来，这叫拯救，就是没有能力自救，那我们从苦海中，他就从苦海中把我们救出来，寻找拯救。 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因为他知道人无力自救，他知道我们像羊迷失一样，像钱失落了一样，像一个浪子啊，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一样，必须他的父亲等候他，接待他，他才可能啊回家。他必须有牧人去寻找他啊，用他的杖，用他的肝来安慰我们，我们才可能回到羊圈里面去。这是讲到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个信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化，从儒家思想到老庄的思想，到宋朝明朝的理学，好，就是理学的思想，都在讲到说人靠自己的修养德行，人靠自己的伦理，人靠自己的看空看破就可以得救，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那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很伟大的文学家叫王国维，王国维，这位王国维呢，他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文学历史上呢集大成的一个人。集大成的意思就是因为他是在清朝末年，所以中国从古代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朝这24个朝代的历史里面，中国的文学有不断的在发展。那王国维呢，他身为民国初年的人，也就是说把中国传统的文学的历史做了总整理。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人间词话》，在这里看到这个词叫《人间词话》。他《人间词话》里面呢，就是把中国历代的诗歌跟诗词呢做了一个总整理以后，他讲过说中国人在讲到读书，在讲到读诗词的时候的领悟的时候，有三种境界，可能各位听过什么叫做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没有？就是说好像一个蓦然的体会啊，或者是讲到见山是山，见水不是水啊，就是这一种的境界。意思就是说中国人的文学，中国的哲学思想呢，强调的是人靠自己的内在的善性去体验天上的天理啊，就天理在人心里面来显现出来啊，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叫天人合一。天上的天理跟人的善性彼此结合在一起，天人合一，这是中国文学跟哲学的最高境界啊。你如果去看冯友兰啊，就是中国很著名的哲学家啊。他也是做这样的结论，就是说中国哲学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就认为说天上有一个天理，人心是本善的，所以呢，天理跟人的善性彼此结合的时候，你就达到了一个圣人君子的境界。但是各位注意到，这里讲到圣人或者是君子的境界，都是靠人的修养，靠人的感悟，靠人在彷徨摸索中蓦然回首，哇，看到了灯火阑珊处，就是看到你所期待的那个就在那里，就是这是一种人靠着人的修养修行，靠人的学问，靠人的道德，靠人的努力来得到的一种境界。但是耶稣的教导不是如此。如果问说基督教思想跟中国的思想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也就是耶稣他所讲的是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不是人没有善行，并不是人没有道德，并不是人没有伦理，并不是人不能够靠自己的修养，或者靠着教育，或者靠着礼或者乐就是中传统儒家思想所讲的礼仪跟音乐，使人心能够得到提升，这是可能的，是有的，但是不可能自救，就是不可能把自己拯救出来。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性本善， 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性就本恶，因此人性本恶以后，要靠自己的修养、教育、德行，这些啊，都是可以使人好像猴子穿上西装，看起来啊人模人样的，但是他本质还是猴子的本性啊，或者好像一个木乃伊穿上了西装啊，本性还是木乃伊，只是看起来像个漂亮一点的木乃伊而已。也就是说，人性的本恶呢，没有办法自救的。必须要靠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呢，从罪人成为义人，从一个污秽的人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从一个迷失的人成为一个回家的人。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做的工作，就是苦海无边，自救乏力，那他来做救拔的工作，把我们寻找拯救过来。因此王国维呢，在他一首词里面呢，他写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讲到人生的境界。但是他写到最后的时候，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呢，他想了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不是非常的流行，但是呢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他整个人生观，人生观的总结。他说世上高峰窥皓月，就是试着爬到一个最高的山上去来看明亮的月亮，看皎洁的月亮。但是呢偶开天眼，就是偶然我打开天眼，就是我的眼睛呢能够看破红尘，能够看到全世界的滚滚红尘的人。他说偶开天眼，去与红尘，就是在打开天上的眼睛，然后能够看到红尘当中的所有的人的时候呢，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可怜身是眼中人。他说我即使能够天眼那些讲到修仙的人，各位知道中国古代不是讲修仙吗？修仙就能够天眼，然后呢耳朵能够听到最细微的声音。但是即使能够开天眼，能够听到最细微的声音呢，他说最可怜的是什么呢？眼睛看得见，但是我就跟我看见的人一样，我好像超然物外，超然所有的人之外我成为最高的君子，最圣的圣人。但是呢，当我看他们的时候，发现说我跟我看见的人是一样的。境界上是已经到了高峰，境界上呢已经开天眼了，但是呢我在现实的生活中，我跟我所看见的人是一样的，是一样是迷失的，一样是一个罪人，一样在情欲跟真理跟道德之间徘徊，这是一个最痛苦的一件事情。看得见红尘的罪恶，但是我没有办法脱离滚滚红尘中所有的试探跟引诱，那这是我们人最真实的光景。这也是耶稣来毫不留情的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们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若没有认识到说我是一个被寻找的人，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我是一个失丧的人，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接受救恩。我们必须在人生中某一个时刻像王国伟一样说，我就是眼中人，我就是我眼睛中所看到的这些人，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也许我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或者也许我的德行看起来比较高尚一点，或者我的礼仪动作看起来比较优雅一点，但是我是需要被寻找被拯救的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描述，这也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学者，他对自己的光景有做过这样的描述这是我们来到这边，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听到天使报佳音的时候，这个佳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耶稣。天使的佳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位救主，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是神与人同在，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权要属于他。好，我想对基督徒来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基要真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慕道的朋友那我们慕道的朋友，我们会来到这边要知道到底圣经教导什么，教会中所强调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认识好，我们底下来看奥古斯丁他是怎么被寻找拯救的
历史，他们改变了历史。
四月第二周，公元387年四月17日，奥古斯丁受洗。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生在北非，他母亲莫妮卡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奥古斯丁对至善的神却容许邪恶出现，无法接受。他第一次接触罪是在少年时跟朋友偷邻居的水果。他记得他们去偷不是因为饥饿，而是故意去做不被许可的事。他得到一个结论，人的本性倾向犯罪，需要神的恩典。17岁的时候，他到迦太基学习演讲辩论学。那时候他的生活糜烂，跟一个女人同居，还有私生子。他母亲每天迫切地为他祷告。他毕业后成为教师，在罗马的时候，他认同新柏拉图主义的见解，邪恶是因为远离至善者所造成的，解决了他对邪恶起源问题的困惑。搬到米兰以后，他认识了主教安博罗修。奥古斯丁因慕名而去安博罗修的教堂，他在忏悔录说，那位神的仆人接待我好像父亲一样。奥古斯丁又写，我开始敬爱他。当然，我原先并没有把他当作是真理的老师看待，只是认为他是个友善的人。奥古斯丁其实只想听安博罗修这位伟大的演讲辩论家如何讲道。在潜移默化中，奥古斯丁成为基督真理的追寻者。奥古斯丁在信仰上不断的挣扎，他想归信基督，却不愿意太早放弃习惯的生活方式。有一天，他在花园看圣经，听到外面有孩子的声音说，打开来看，打开来看。他接下来看到的经文是罗马书13章13到14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在圣灵的光照下，他看到自己罪恶的生活，他安息下来，接受耶稣为救主。在忏悔录，奥古斯丁写下那篇忏悔的过程，这本忏悔录成为基督教神学的经典。这本书充满了他对神的感恩及灵魂深处的忏悔。虽然这本书以自传的方式写作，但其中讲述了时间、灾难、自由意志的本质，以及一些重要的神学题材。公元387年四月17日，复活节的前一天，安博罗修为33岁的奥古斯丁和他的儿子阿德达图洗礼。公元391年，奥古斯丁成为教牧后，有350多篇讲道流传到今天。公元395年，他成为西波城的主教，直到430年过世。他在397到398年之间写了忏悔录。410年，哥德人攻陷罗马时，写了《上帝之城》。他安慰信徒，地上之城终会毁坏，只有上帝之城永远长存。奥古斯丁是一位充满智慧又能激动人心的演说家，也是天主教和新教都敬重的伟大副教士和神学家。经由他与柏拉修的辩论，奠定了基督教对罪与救恩的核心教义。详见四月第四周的讲说。最后，我们默想和应用奥古斯丁悔改归正的过程中，不断的挣扎寻觅，他母亲长期的流泪祷告和导师安博罗修的循循善诱，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请回想，有什么人曾经在你的天路历程中扮演了祈祷者的角色？现在就为他们对你的帮助向神感恩。
我们先讲到这一位奥古斯丁，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所谓怀疑主义者，他就是怀疑说上帝真的存在吗？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世界上会有罪恶呢？如果世界上有罪恶的话，上帝是一个全能全知全善的神吗？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怎么会容许罪恶存在呢？后来他得到的结论呢，就是认识到说罪恶的存在是因为人离开了至善者。当天使长成为魔鬼，离开了至善者，那罪恶的魔鬼就存在。当人离开了至善的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时候，罪恶就存在。因此我们最重要的是回归到天父的家里，就像那个浪子回头一样。那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而且奥古斯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很富有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的生活却非常的放荡。他寻找各种神秘宗教，包括东方人的宗教。他到罗马去学辩论学、逻辑学，他希望能够透过理性来了解世界上的真理。他最后却发现说，只有认识到我是一个犯罪的人，我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拯救。也就是说，生活上的挣扎，理性上的挣扎，最后都必须放下来，回到上帝的家中，回到他母亲的怀抱中。他的母亲在哲学上不可能跟他辩论，但是他的母亲唯一做的就是为他祷告，不断的流泪的为他祷告。有一个阶段，他母亲已经非常的绝望，觉得是没有可能了。他去找一位主教的时候，那位主教跟他说，为自己的孩子流泪祷告的母亲绝不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灭亡。意思就是说，一个母亲如果流泪的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上帝一定会让你的孩子来回转。也许他在情欲中挣扎，他自己知道善恶，但是却没有办法活离恶就善的时候，他晓得有母亲在为他祷告，他晓得上帝不断的在等候，在呼唤，像那一位浪子的父亲一样。他晓得在上帝的家中有爱有丰富，我为什么要自己苦苦的挣扎呢？最后他终于回到了上帝的面前。那奥古斯丁是一个典范，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寻找被拯救的人。他是一个富二代，他是一个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他是一个对宗教有研究的人，但是他最后发现他必须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的回到家里面，在父亲的爱中，在母亲的爱中，在兄弟姐妹的爱中，来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上帝为他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安息。英文叫 restless， 就是我们的心是 restless， 除非我们安息在它里面，就只有真正安息在它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那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真的有平安吗？我们真的有平安吗？我们真正的安息在耶稣里面呢？奥古斯丁不断地在寻找安息，最后他发现只有他在耶稣里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我们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遇到学业或者是事业上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安息吗？我们看到现今天气变化无常，我们看到世界的局势也是变化无常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安息吗？我们真正的安息在耶稣里面吗？我们真正有回家的感觉吗？这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特别要寻找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另外一位叫路易斯 C.S. Lewis， 他是英国的一个文学家，也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我们看到他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他们走进历史，他们改变了历史。九月第三周，
公元1931年9月22日，鲁易斯接受基督为救主。
1931年9月22日，牛津大学教授鲁易斯跪下祷告，正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1898年，鲁易斯生于英国。10岁的时候，母亲癌症去世，他对上帝非常的失望。他从此走向理性主义，成为无神论者。17岁时，他写信给好友格里夫说：“
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何宗教所传讲的信息。”
那段时期，他认为
几乎所有我所爱的都是虚幻的，所有我相信是真实的，其实都是残酷而无意义的。
鲁易斯年轻时最大的困扰是，
如果有一位上帝，这世界为什么存在邪恶与痛苦？
鲁易斯的心路历程经过许多障碍，但是有几位基督徒好朋友在他周围讨论开导，其中一位就是《魔戒》系列的作者托尔金。他后来领悟，邪恶与痛苦正是否定无神论、支持有神的论证。鲁易斯自问，人如果没有一个直线的观念，怎么会说一条线不是直的呢？当一个人说上帝不公平的时候，是拿什么标准来比较公平与不公平呢？所以当鲁易斯试图证明神不存在的时候，却被迫承认至少公平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因此他发现无神论过于简单，如果整个宇宙都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宇宙没有意义。鲁易斯他最后承认，苦难与痛苦都有目的，就像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告诉他哥哥们的话：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鲁易斯在痛苦的奥秘93页说，
上帝在我们快乐时对我们轻声细语，对我们的良心他正常的说话，但是当我们痛苦时，他大声的呼唤，这样的呼唤是他要唤醒一个垂死世界的大声筒。
他终于放弃无神论，接受神的存在。1931年9月22日，他跪下祷告的时候，自称是全英国最沮丧、最不情愿却不得不相信的人。过了6个月，他出版了第一本副教书《天路回程》。鲁易斯最著名的副教书是《返璞归真》。这本书收集了他在一个广播公司有关信仰的广播稿，其中有一段说，
如果有一个人说出像耶稣所说的话，你必须要做个选择。他或许真如他所说的是神的儿子，不然他就是个疯子或比疯子更糟的人。你也可以把他当傻子，你也可以把他当魔鬼，但是你也可以跪在他的脚前，承认他是你的主、你的神。
鲁易斯不但是牛津、剑桥的教授，也是诗人、小说家、散文作家，被公认是20世纪著名的副教学者。他另外的著作包括《纳尼亚传奇》《意外的惊喜》等等。1963年11月22日，鲁易斯因为肾脏衰竭而去世。最后为梦想的应用，鲁易斯善用西方知识分子熟悉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今天我们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可以从他学习到什么榜样呢？
鲁易斯跟奥古斯丁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很杰出的学者，他们都有很好的理性推理的能力。鲁易斯的生活不像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生活很放荡，鲁易斯呢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一个文学家，是一个教授。 但是他们同样的都是在理性上想要透过理性来思想上帝的存在，想要透过理性来思想到如何返璞归真，就是如何回到信仰里面。他的理性上的困难是因为他母亲去世了，十岁的孩子母亲去世了，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此他怀疑说上帝存在吗？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会让痛苦呢？为什么会让母亲就这样去世了呢？他没有办法从情感上来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他从理性上去思想一定是没有神，如果神存在怎么可能会这样呢？那当他再用上帝给他的理性去思想的时候，他才终于体会到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就好像你说这一个扩音器不是这个 pointer 它不是直线一样，你没有直线的观念，怎么会有圆的？怎么会说这个不直呢？怎么会说这个不够方呢？怎么会说这个不够圆呢？人内心里面一定有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那个有灵的活人那种对灵的渴望，因此人才会有说我要寻找有神无神之心。当我说没有神的时候，是已经有神的观念；当我说没有直线的时候，就已经一定有一个直线的观念，你才能够说这个东西不够直，或者这一个圆圈不够圆哈。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呢，来推理出事实上呢，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神的观念和本能在里面，但是因为我们有理性，我们有知识，我们有很多的生活经验，我们认为说这些足以使我们不需要神。但是最后他发现说，当他内心里面在探索，在痛苦的寻找说为什么我的母亲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在向神做抗议。因此他说我没有神，我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向一个存在的神来做抗议。当然从人的感情上，母亲去世或者我们的亲人去世都是我们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接受，因为人的罪使得这个世界不完美，不完美的世界就导致于天气的变化，导致于会有婴孩早死，或者会有我们的亲人会去世，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在这个不能改变的事实的面前，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抗议，我们离开上帝，我们做主。但是我们也可以顺服，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哲学家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人，我们可以问的是我当做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我们要问的是我当做什么。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很难得到答案，因为一个塑造者要向创造者说为什么这样，我们很难得到完美的答案，我们的理性永远不可能得到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们在情感上，刚刚植入学的时候讲到，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活泼的生命是什么呢？就表示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像一个孩子很活泼的来到父母亲的面前说，我会摔跤，我会生病，我会饥饿，我会流泪，但是你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爱你，我知道你也爱我，你会尽你可能的来保守我，来保护我，让我能够健康的成长。一个健康活泼的生命就知道说我有现实的挑战，但是我却用正面的，我用积极的，我带着使命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说，到底我当做什么。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是一个安全感，知道我有家，我有父亲，我知道我虽然像羊走迷，但是牧人会把我找回来，虽然我像浪子大逆不道，但是我的父亲永远在等候着我回来，他会接纳我，不会把我当仆人一样。好，这是一个安全感。我们的信仰呢，耶稣来拯救我们以后，使我们有归属感，知道说我属于耶稣基督，我属于他的名下。我们有使命感，知道说上帝救我，天生我才必有用。因此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独特性在哪里呢？是神来寻找我们，不是人来寻找神。当然很多人都在寻找神，但是人寻找神只能寻找到一定的境界，上帝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可以把我们从 苦海里面救出来，把我们从后坑里面把我们提拔出来，让我们能够安稳地回到他的家中。神来寻找人，我们的信仰是神来拯救，而不是人想自救，是上帝的启示，而不是靠人的知识，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德行，就是道德和行为，是道成了肉身，而不是肉身成道。世界上的宗教呢，是肉身成道，把马祖、把观音、把一个伟人当作神一样来膜拜他。但是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是道，是这位神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我们当然需要寻找，我们也需要知识，需要德行，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德行、人的知识、人的寻找是有限的，可以达到相当的程度和境界，但是不可能真正进入到上帝的国里面。所以呢，上帝来寻找我们，上帝来拯救我们，上帝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我们来思想一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我们是想看，我在信仰上失丧过吗？我在关系中失丧过吗？我在心理里面失丧过吗？我在寻找意义上曾经失丧过吗？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寻见了吗？如果我们是慕道的朋友，我们可以自己来问，我的信仰，我过去曾经有的信仰，使我能够得到满足吗？还是使我失望呢？我在关系上，跟父母亲、跟配偶、跟子女、跟亲人的关系上，我曾经失丧过吗？还是我所有的关系都非常圆满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会发现，我们可能跟某一些人很要好，跟某一些人却非常的合不来。我们会发现我们曾经使人伤心，也别人使我们伤心过，这些关系上的失丧我们经历过吗？我们心灵里面感受到我失丧过吗？特别我在寻求意义的时候，我失丧过吗？我们来海外留学，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结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像一般的人一样结婚生孩子，然后这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工作，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现代的人最大的失丧比较不是金钱、健康或者是物质上的失丧，最大的失丧是意义上的失丧，就是我发现我拥有一切，但是没有意义，像撒该一样，或者我拥有地位，但是我却得不到友谊，我有很多的钱，但是我得不到平安我有很多的医疗的设备，但是我得不到健康就是我们拥有许多，但是我们却得不到那真正的意义。那到底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意义在哪里呢？各位今天早上来在这里，坐在这里聚会，你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听撒该的故事，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故事，到底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不要只是一个宗教性的行为，说我礼拜天我就来这里做礼拜，以前去听流行歌，现在来听圣歌以前读西游记，现在读创世纪这些到底意义在哪里呢？这只是一个宗教性的生活吧。宗教性的生活的话，你也可以到庙里面去过宗教性的生活你也可以到深山古刹里面去过一种清净无为的宗教性的生活那为什么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在这里唱诗，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听讲道，我们在这里彼此交流，到底意义在哪里？到底我信仰的意义在哪里？我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们庆祝耶稣的降生，到底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盼望我们能够像撒该一样，他知道说耶稣是他要寻找的，耶稣是他要接待的，耶稣是他要改变他的生命的，甚至改变他生活的。他过去靠着罗马政府的势力讹诈了许多同胞的钱，他为富而不仁，他现在改变他的生活，说我愿意还给别人，我愿意还他四倍过去欺负了谁，我就是赔偿他。他知罪认罪改罪而且赔罪，就是他整个人生的目标，他的三观改变了，而且他的生活也改变了。这是我们信仰的意义。 我们作为一个寻找拯救的，被寻找被拯救的人，到底耶稣的降生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愿神来呼召我们，愿神让我们再次来寻找被拯救，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为要拯救罪人，你来寻找拯救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虽然在人的眼中，我们有学问、有地位，我们有职业，我们有房子、有车子，我们看起来已经五子登科，我们看起来已经算是顺利或者成功，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当我们远离那善者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恶，具有了失丧，具有了苦难，我们具有许多不安息的事情。主，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我是你的儿子，因此我们有你的生命；我是你的仆人，因此我们承接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你的儿女，因此可以跟你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可以与你合而为一。主，当我们有这样的自我认识的时候，就不是靠着自我来成圣、来行善、来行义。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给我们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是谁，让我知道我当做什么，让我知道我今后应当如何活出你拯救我的目的。但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若是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求你让我们的心灵像一个孩子一样回到父亲的怀中，回到你的爱中，回到你的恩典和平安当中。主，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到底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到底你对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如何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医院里面活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愿你与我们同在，你不断地来引导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